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2月10日星期一，我们今日来关注一下中国的疫情，一个可能杀到埋身的全世界危机。可能大家都在媒体之中知道，中国今年过年一啲年味都冇，街道冷冷清清，人流比过往少咗以倍计。而人民发现最火爆嘅地方竟然係医院同埋殡仪馆，即是话中国喺呢段期间死得人太多啊！到底中国有啲乜嘢病可以死咁多人呢？因为中国官方隻口不提疫情啊，当佢冇嘢。死几多人都唔报道啊！咁世卫呢个组织真系睇嚟冇乜作用噶，唔怪得Donald Trump上任就要脱离世卫啦。各方面嘅消息都指向中国疫情持续蔓延，医院爆满。有网民话比新冠时候嘅疫情更加凶猛啊！好多网民喺社交平台上高表示呢一波甲流来势汹涌。自己或者家人都感染咗啦，并且症状比新冠仲厉害。影片显示北京医院里面已经人满为患，仲有唔少网民透露身边有人猝死。专家呼吁返乡潮期间提高防护意识，避免新冠疫情似嘅大爆发。根据网民两三百与猪雁来嘅报料，呢、这个甲流比新冠仲厉害。他说已经打了四日点滴了，还是反复发高烧，全身酸痛无力，全身骨头痛，眼睛痛，双子好像被火烧一样，咳嗽、鼻塞、流鼻涕不停，就连放屁都明显有股火烧的感觉，烧屁股啊！这个甲流比之前的新冠强太多了，真是怕死啊！有网民将将就表示他的症状是中耳炎加低烧，再加上半身痛，尤其是后背。他还和自己的留言开了玩笑，不知道是不是睡得床板太多，后背痛到不能够躺住来睡，亦都不能够翻身，而且还有流鼻涕和轻微的咳嗽、发虚等症状。更加可怕的是，有些网民还不断爆出了死亡的案例，好像在1月15日，一个网民发影片说，今日一到公司就听到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元旦之前还在这里见面的同事，今日已经死了，他才只得30几岁。该网民还表示，他的同事从患病到去世，短短15日时间，真是生命太脆弱了。特别是现在的甲流特别严重，所以大家真的要保护好自己，出门戴好口罩。在1月24日，另一网民亦都发影片表示说，邻家的3岁娃娃甲流3日就死了。该网民还说，甲流来袭真的要崩溃了，甲流不是普通感冒，一定要给孩子增强免疫力。据网民抖音发布的影片显示，在2025年1月4日，北京儿童医院上午的输液室挤满了人，晚上10点，儿童医院的发热门诊堪比火车站返乡潮。在2025年1月16日，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每个楼层都是人满为患。有网民留言说，而家超市都冇咁多人啊！据中共疾控中心最近嘅数据，近期流感病毒呈阳性率持续上升，其中99%以上系甲流。咦， 甲流是乜，佢呢度冇解释喎。对此，美国病学家、前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林晓旭就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不报住院人数，但是民众去睇病直接就感受到人满为患，这样就会更加带来社会的恐慌。此外，欧洲病毒专家董宇红亦都表示，做好防疫工作的基本是在于真实统计啲疫情数字，这样才能够了解疫情的真实传播、扩散的情况，以及相应的防疫措施是否有效、得当。如果这一点都无法证实，其他的事情就更加难以做得到了。他还说，在2025年第二周，北方省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百分比是 5.1%， 高于2022到2023年同期的水平，那阵时是 3.2%和2.0%， 这个是一个信号，尤其是返乡潮期间，大量人群在火车站、飞机场等公共场所聚集，需要提高防护意识，尽量避免类似2020年这样的大爆发。据大陆从事疫情流行与监控方面的业内人士在1月24日向大纪元报料，这一波疫情有好几种病毒在传播，导致死亡主因有三种，包括甲流、新冠变异株和禽流感。他还透露，全国各地隔离区仍然在扩建，大面积的死亡估计将会发生，但当局怕造成经济动荡，怕被外国舆论攻击，不敢出声，即是暗哑底。是不敢出声，定是不想出声，即是有计划、有预谋的策略，不想出声，亦都不会出声。另有消息指，大陆多省爆发了 H5 禽流感，养殖场受到重大的严重灾害。中共媒体就隐瞒国内的疫情，高调聚焦在海外。针对中国境内发生的禽流感，中共疾控中心、国家卫健委都淡化，甚至不提。央视报道了韩国禽流感蔓延迅速，屠杀量增加，已经累积扑杀了135万只蛋鸡，亦都报道了美国、英国、日本，但是唯独不报道中国自己的禽流感爆发情况。上海的王先生表示，国内不通报扑杀，病鸡都被养殖户卖了出去。这样看来，中共是不是在坑害他自己的国民呢？而另一位江苏养殖户亦都向大纪元报料，他说镇上有10家养殖场都遭到禽流感袭击，但是所有的禽类都被卖出去。中共掩盖禽流感 H5N1 在大陆多省养殖场的爆发，更加是封锁人感染的禽流感 H5N1 在大陆的爆发。所以今一波中国的疫情有三分一的严重性是来自这些禽流感，一点都不出奇。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日前在日本摔死的娱乐圈名人大 S 由日本旅游不够一个星期就失智而摔死，相信他是在台湾已经染疾的了，但是亦都是两三日的事情，所以整个事件由头到尾都是10日左右。这波疫情最得人惊的就是迅速死亡，没得医。自媒体人李牧阳在他的自媒体频道上高就说，接收到来自中共大陆的报料，这一波疫情很多死亡的人数都是年轻人，而且死亡的速度极短，是在两周之内。而最可怕的病例就是报料给他那个个案病例竟然是一些属于权贵阶层，即使拥有国家丰厚资源去医治的，但是验了13种病毒竟然没有一种是呈阳性反应。即使换句话说， 在这十三种病毒以外，还有一些隐形的杀手啊，连中共自己都搞不清楚啊。另外又有消息指啊，今年这个春节期间，涌去日本的中国人竟然比起平时高出了九倍。这样看来，会不会日本已经暗中中了招呢？台湾亦都是，因为大 S 好有可能是在台湾先中招的。那香港人又怎样啊？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在回香港的情况，最新的消息显示，在今年已经有199人因为流感病逝或者入住深切治疗部。政府早前表示，香港已经进入流感季节，而台湾艺人大 S 徐熙媛近日被指因为流感病逝，亦进一步引起了社会对流感的关注。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就在电视节目上高表示，自流感高峰期以来，已经有199宗成人流感病例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 ICU 或者已经死亡，当中有 75% 的人未接种疫苗，而六个月至未满两周岁的幼儿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率只是有两成。他呼吁家长尽快带小朋友去接种疫苗。徐乐坚在香港电台节目之中表示，香港在1月9日进入冬季流感高峰期，现在已经进入到第四周，流感阳性病例持续上升，尚未达到高峰，预计流感季节将会持续至3至4月。自流感高峰期以来，已经有199宗成人流感病例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或者已经死亡，其中132宗是65岁及以上人士，44宗是50到64岁人士，23宗是18到49岁人士，而当中有 75% 是患有慢性病，另外 75% 的人是未接种过疫苗。他又指出，目前香港流行的病毒株是甲一型，即是 H1，和日本、韩国、欧美和内地等港人常去旅游的地方流行的病毒株是相同。是不是呢？感染了回来了。徐乐坚预计，随着港人在长假期外游之后回香港，病毒传播将会增加，建议市民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对于院舍，他表示目前未见到严重爆发，认为这个和去年9月开始的流感疫苗外展接种工作顺利进行有关。老人院的流感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 78%。另外，家庭医生林家和在同一个节目之中表示，他的诊所在黄历新年假期之后接到的疫苗接种查询和预约人数是倍增，近日平均每日有20人预约，其中多数是18到50岁的低风险群体，6个月到2岁的高风险群体接种率就较低。至于疫苗供应方面，徐乐坚说，私人市场今年向药厂订购了138万剂疫苗，目前已经提取了124万剂，市场上仍有至少14万剂可以供订购， 认为足以供应非资助计划的市民。自从卫生署在去年9月开展了流感疫苗外展接种工作以来，截至本月2日，各项疫苗接种计划共接种约为 193.2 万剂，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6.4%， 并已超过去年的总接种剂数，即是约有 183.7 万剂。今年参与疫苗外展计划的学校数量明显增加，幼稚园、幼儿中心、小学和中学的流感疫苗外展活动完成率或者安排率达到 98%， 高于去年参与率。徐乐坚特别提到，六个月到未满两周岁幼儿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率仍然是偏低，约为 21%。 他呼吁家长尽快带小朋友去接种疫苗。至于其他目标群体，65岁和以上的疫苗接种率是 48.5%， 50到64岁就是 22%， 院舍是 78%。 林家和仲说，由于药厂在黄历新年假期前后可能暂停送货，部分诊所可能会出现疫苗短缺，但是很多诊所在假期之后已经陆续收到疫苗。以他的诊所为例，疫苗在预订一日之内就已经到货。他建议市民如果遇到某种诊所没有疫苗可以接种，可以询问多几间诊所。另一位家庭医生关家美亦都向传媒表示，大 S 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香港人的警觉明显提高了。
嗱，呢个就是香港同内地唔同嘅地方啦。香港人获得自由嘅资讯，可以及时咁作出反应，而中国大陆就褫夺咗佢人民获得资讯嘅权利，亦都唔允许佢哋有及时反应嘅能力，变相就系杀人啊！关家美仲话，佢嘅诊所接获大量关于流感疫苗嘅查询，其中不仅是计划外游的人士，亦有家长带同子女前来接种。尽管诊所目前仍然有流感疫苗存货，但是他在前日向药厂查询的时候，对方已经表示供应短缺，未知后续能不能够成功追加订单。咁话呢度我哋发现多一样嘢，虽然香港人所接种嗰啲流感疫苗并唔系针对而家致命嗰啲快速死亡嘅病毒，但系香港人防范病毒嘅意识系明显提高咗嘅，所以呢个亦都影响到呢群人中招嘅风险相对系亦都较低。接落嚟，我哋再跟进一下较早前1月27日大纪元刊登嘅流感消息，有三名儿童感染咗流感之后，一下子就变咗重症。政府早前表示，香港已经进入流感季节。港大儿童同埋青少年科名誉临床教授关日华就表示，在过去过一个星期，有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关日华在商业电台一个节目之中表示，近期因为感染而需要入院的儿童人数有明显上升，其中不少个案同时感染了其他呼吸道病毒，好像鼻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等。这类合并的感染可能会导致病情恶化。他解释说，近期天气气温下降，加上新年期间人同人接触频繁，很多人外出旅行，预计流感病毒的活跃程度将会继续增加。他不敢预计今个流感季节会持续几耐，担心好像去年一样持续一段长时间。关于最近其中一名严重个案的儿童已经是接种了流感疫苗， 关日华表示，疫苗通常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同埋死亡，已经接种嘅患者一般留院一两日就可以出院，个别情况院方会跟进详细评估，例如检查患者系唔系因为过去严重嘅感染而导致免疫力功能失调。另外有两名未接种疫苗嘅儿童出现咗并发脑病变。关日华提醒家长，若果发现子女感染后出现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可能是脑病变的预警，呼吸困难或者心跳异常，亦都是重症的征兆，应该尽速带子女求诊。关日华说，市面上有很多流感快测工具都不准确，经常显示是阴性，但住院检测时就发现儿童感染了不同的病毒。这些不是就是现在在中国大陆快速爆发的疫情咯，已经传了下来香港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当好多中国人都唔明白佢哋中咗啲乜嘢招，得到乜嘢病，会咁快速死亡嘅时候，而中共官方就极力隐瞒事实嘅真相，尽量唔俾平民百姓知道佢哋已经身处一个爆发疫情嘅灾区。相反，如果在美国这样的事情发生，真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灾难性的结局。我是指对政府而言。据美国媒体报道，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拉特克利夫在1月23日被参议院确认之后，第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打算第一日翻工就要开始清楚地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和武汉实验室泄漏病毒的事件。拉德克利夫还表示，我从特朗普总统的谈话之中了解到他优先的事项，他觉得美国的国家安全势态受到外来的威胁，而这一切都是从中共国开始。拉德克利夫还指出，我们的情报、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常识都确实表明，病毒的起源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泄露。就在 CIA 局长话音降落之际，美国密苏里州总检察长贝利公开要求中共为新冠疫情期间对美国人造成的损失支付250亿美元的罚款。贝利警告说，如果中共不接受罚款，包括农田在内的美国的中共国资产将会被没收。看来一场大戏马上就要开始，美国已经开始从军事到情报，从政治到经济，全方位地开启了对中共国的对抗和打击，好戏肯定还在后头。事件到了1月25日，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发布声明表示，支持 COVID-19 病毒大流行起源于武汉实验室意外泄漏的理论，此举标志着该机构立场是一次重大的转变。该声明是在中央情报局局长拉德克里夫上任之后不久发布的。声明中说，根据现在的报道，中央情报局认为 COVID-19 病毒大流行是起源于实验室研究泄漏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声明补充说， 因为评估呢一结论嘅可信度较低，中央情报局将继续评估。因为现阶段实验室起源同埋自然起源呢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声明之中仲话将持续分析任何可能改变中情局评估嘅可靠新情报或者开源资讯。CIA 发言人表示，这个立场转变是基于现有报道的依据，这份关键情报将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看来都不会是好的影响了。CIA 官员还表示，这项新的评估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不是屈从新领导人的行为，即是与特朗普无关啊。在拜登政府执政的最后几个星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下令对 COVID 的疫情的起源进行新的机密审查。支持自然理论的情报人员一直都在寻找将病毒传染给人类的动物宿主或者携带 COVID 病毒的祖先蝙蝠。另一方面，为了持续实验泄漏的假设，情报界希望找到证据证明武汉病毒实验室曾经研究直接导致疫情的祖先病毒。拉特克利夫在1月23日获美国参议院批准之后宣誓上任。拉特克利夫指出，他过去多次谈到应该从多个方面解决来自中共的威胁，这个还包括要追溯 COVID-19 的起源。这场疫情造成了100多万美国人死亡。他对过去5年来中央情报局对 COVID-19 起源未作出正式评估表示失望。他还认为美国的情报界、科学界和常识都表明了 COVID-19 病毒的起源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在过去几年，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一直深陷争议。布赖特巴特新闻报道，有一名举报人指控负责确定 COVID-19 病毒来源的中情局分析师因为受贿否认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的可能性。在1月25日的声明是中央情报局第一次对 COVID-19 作出这样的评估。大家听到这里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说是如果密苏里州的检察院和他们的州长要求中共为新冠疫情对美国人造成的损失负责的时候，假使他们真是索偿成功，他们得到250亿，那美国还有51个州，他们都有可能是提出类似的索偿，而且每周索偿的金额亦都不一样，我们就当它一样计一计条数。美国提出的索偿金额可以高达13000亿美元甚至以上，而世界各地美国的盟友包括欧盟和西方五眼联盟这些国家，远东的台日韩、南亚的印度、新加坡、孟加拉等等的国家，如果都一起集体索偿的话，中共赔偿的金额就将以10000亿美元来到计算的了。到时中国拿不拿得出这些赔款，这个是很成问题的。就以目前中国大陆入面的经济这么差，而且复苏是遥遥无期的，这一个金额是会致命的，看来中共是绝对不会给的。不给不给，但是给你们全世界这样逼住，那中共会不会更加狠毒地放更加多的病毒出来，等你们全世界都手忙脚乱，一扑一碌呢？我们看回现在中共爆发的疫情和新年的人放出去的情况，有报道指，就以日本为例，一个农历新年假期，中国大陆的游客同比增加了 93.4%。 这个是赤赤裸裸地将病毒传播出去。你说这些是巧合定是人为做出来的结果呢？那不知大 S 在日本摔死，大家同这个事实有没有联想呢？这个是天晓得定是中国大陆政府晓得呢？讲到这里，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